诸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在8月25号又在进医院了，我那时候8月24决心提前下午又在发作了，肠胃又在痛了，就一直到礼拜一第二天我就去看那个我的医生，就家庭医生，家庭医生给我一种药，他说你试试看24小时之内，假如你还是痛你就进医院。我就说好，我试试看。那礼拜六就这样子在家里吃了那个药，可是那个药没有作用，到下午还是很痛，我都会非常的痛，我不得已就进 emergency 医院那边。到了医院呢还好，感谢主，这是等了一下子他就跟我做了手术，跟我抽血一切。那到礼拜一就在医院，礼拜二就在医院，然后医生就跟我检查肚子，然后跟我 X-ray， 但是他还是找不到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他说不然的话礼拜三的早上就叫我在 skin， 然后呢可是因为礼拜二早上他给我吃那个Barium， 那个 Barium 吃了以后他又不给我喝水，所以礼拜三 skin 的时候就查得不清楚。但是因为他是你 Barium 里面肚子里面还有 Barium， 我们不能够查得清楚，所以他叫我去问医生怎么样再安排再做 skin。 然后呢礼拜三我就问跟那个下面的Technician 跟我讲，他说我会跟你的护士告诉你的护士要怎么样子。可是到下午那个护士，我就问那个护士，我今天因为医生说礼拜三 skin 了以后我就可以回家，但我就下午问护士，护士说他们没有告诉我究竟怎么样子你的情形。后来我说你倒不如去问下面的 Technician 怎么样，他去问了以后他说但是你还要再来 skin 呢，就说不过呢你今天可以出院了，就安排第二天就星期四早上。可是我进厕所的时候还是 Barium 还是在里面，我就跟我的先生说要不要改到礼拜五早上，打电话给我的那开刀医生，开刀医生就说呀，但是你要改到礼拜五下午2点才可以弄，那我们就改到礼拜五。然后呢医院告诉我他说你下个礼拜过了一个礼拜要看我的 GI 医生，那再过一个礼拜要看我的开刀医生。那呢我们就我礼拜五 skin 的礼拜，再过一个礼拜有一个医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医生，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就是我的 GI doctor 叫你 make appointment 看看 to arrange 那个再开那个 colonoscopy。 可是我就跟他讲，我说可是医院告诉我要先去看我的这个医生才能够做个确定。可是他说你的 report 已经给我，叫你 make appointment to 再开那个colonoscopy。我说医院告诉我不同，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那么那个人就有一点不高兴，很像说我告诉你你不听这样的。我说对不起，我不能。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他说你是不是 insist 要看那个你的 doctor？ 我说是啊，我要 insist 看他。那里我以为他把我的那个，他说你可以把你的 appointment cancel。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先生，我说是不是要那个他跟我的 appointment cancel。 那我先生说你倒不如去打电话给那个你的医生。我就打电话等了一小时才能，因为他大概也是很忙。他说你的 appointment， 我说你可不可以查一下我的 appointment 是不是还有礼拜四早上，他就查，他说还有。那我们礼拜四就去看我的医生，那医生跟我检查看了我的 report 以后，他就 他说没有事情，只不过你的 kidney 有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他说因为是天生的，那没关系。不过他说每年都要去见他再检查一下。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要走的时候，我问他是不是要再做 colonoscopy 那个，他说不需要。可是因为这个上个礼拜的那个一个叫做 Kevin， 他也没跟我讲他的名字叫，我问他你是不是，他说他名字叫 Kevin， 我说你是不是跟我这个医生，就是我的医生是就 Dr. Berber， 是不是从一个 office？ 他说是，可是他的 last name 他没有跟我讲，感谢主，他就是我这个聪明智慧怎么样回答他。他虽然不高兴，我没有办法，我只靠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解决了。不过下个礼拜我们还是要开刀医生，请在祷告中为我祷告，谢谢大家。
感谢主，我又回来了。那个，我4年前大概是9月来到这个教会，然后6年前大概10月的时候离开这里，现在又搬回来了。很高兴见到弟兄姐妹。我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唱过一首诗，其实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诗歌。我每次唱的时候，就我记得我第一次唱的时候就流泪，然后我每次唱的时候都很感动啊。就那个它就是中国家庭教会很流行的一首诗，是一个姊妹写的，就是说最知心的朋友，它里面讲到就是说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的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的身边。我在想离开弟兄姐妹有一段时间了，如果要我讲我这些年神怎么带我走过每一个人生的小站，我想6年不是我10分钟可以讲完的。我记得上次我们4个星期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有一天跟吴浩坐下来，似乎就一讲就讲到1点多了，还是2点钟了，所以时间有限，我就在这里就说我们实在是在这这么多年来，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说神实在是他的手，他的恩手没有离开我们，带领我们走过每一个人生的小站。我这里想给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一个见证。我大概1个多星期前是那个队，那个时候我有个机会跟几个从国内来的朋友谈到福音。那时候因为前一阵子正好在我们家附近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我们家邻居他的父亲刚刚过世，他是得癌症过世的。其实这些事情发在我们身边可能很多，司空见惯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蛮大的震撼，因为这个人我认识，就这去世的这个人，他是中国一个大学教授。他这个人60来岁，他特别的地方就是我是从明尼苏达那边来的，冬天非常冷。然后我以前开车上下班，我常常看到他在那个我们的附近有一个 trail， 他就那么冷的冬天他都在走，他锻炼身体的。然后他特别喜欢跟我打乒乓球，以后弟兄姐妹假如想打乒乓球可以找我。他那个，而且他打得非常认真，60多岁的人了， 因为打乒乓球你们可能要知道必须非常灵活，要跑得很快，反应要特别快。他跟我打的时候非常认真，他总是想把我杀败，他杀球非常的勇。然后你要知道，就是说而且我跟他谈到福音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没有兴趣，他觉得他不需要任何的神，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人，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零下十几二十度的温度他可以出去锻炼身体的人。所以后来他回国去了，我就也就没有怎么想到这件事情了。有一天他女儿到我们家来说他父亲得癌症了，我那个时候就心里就一惊。我想很多现在这么高的技术，也许他会凭着他的毅力会过去啊。他说那个他那个女儿就说已经是晚期了，然后他很痛苦。我就非常遗憾，我那个时候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把福音传给他，尽管他的心那么刚硬，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就是说把握所有的机会。他是在而且这个人他在癌症的晚期其实很痛苦的。他那个时候我忘记的是什么样的癌症，他女儿跟我说，他说尽管他们的儿女都放弃了，因为医生说已经治疗的话比不治疗更痛苦，所以治疗的过程的话会更痛苦，所以宁愿就觉得就说放弃，让他平平安的过去就可以了。但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但是他自己他这个父亲他自己非常的还是那么乐观。他想着跟我们中国大陆的一句话说，就是说要跟病魔做最后的那个拼搏那种话。他真的就是去继续的去接受，愿意接受任何的痛苦，哪怕就是说为了自己再能够活下去的样子，就是完全的一种。但是最后他还是没有过去，就是说还是走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就觉得就是说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我说我们信主的人跟没信主的人区别在哪里。我们的确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是有盼望的一个人生。我们的确就说在那个诗歌写的，就说我们出生不是在往死亡线上一天天的走，我们是有盼望的人生。就说世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在一天天的往死亡线上走，哪怕他们再勇敢再坚强也过不了那一关。在想到这一些的时候，我觉得就说我们的确，我们常常说信主你就可以有喜乐有平安，然后你就可以面对很多事情。不仅仅是这样弟兄姐妹，因为这个不信主的人真的他好喜乐，这个人非常的乐观，他而且那么勇敢。很多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话，我自己在他面前我都觉得很比不上，但是就是说他最后还是一种没有盼望的人生。哪怕就是说他怎么去跟病魔多斗，他有什么勇敢的坚强的意念在他里面，最后还是要过去。而且就是说在这整个过程中，哪怕他即使是胜过了那个癌症，他还是没有盼望，因为他还是过不了最后那一关。在思想这一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的就说我们所持的是一个何等大的盼望，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又生又活的生命，是我们主耶稣的生命。在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说我们真的就是当把我们的心献上，就是说跟我们的神常常的心相连。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把那个 就那个诗歌他后面就讲了，就是说他看了就说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深高，我的心真是要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感谢主，我们真是说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一个不朽坏的生命。谢谢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好，
记得我上次做见证的时候说在主里边有丰富的事情，
我觉得在主里边确实有丰富。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不光有精神上面的丰富，还有物质上面的丰富，能听见吗？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最近经济都不好，哎，好的家庭都受到影响，那么大家在花钱上面都要计划一下，对不对？本来说是要花的都要推一推，花了10块的省5块，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是，大家都知道熊丽在今年元月份就没工作了，那么我们本来是两个人的收入变成一个人，那么我可能就说在我们在花钱上面就要省一点了。熊丽给我送个外号，在打电话给朋友说的时候都说我这人很吝啬，我听见了还不高兴，对吧？吝啬是在某种意义上面对自己吝啬不算吝啬，对别人吝啬才算吝啬，对不对？我现在就说只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样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人被裁掉了，我还在今年5月份到7月17号中间我还买了2个车，这个就是说不是我的本事，是神的本事。当然我没有，我以前说是给蓝衣老在求神，说是要保要神保佑他庇护他，使他变聪明可爱健康，这些神都给了，这个我们是老老实实求了。但是在钱的上面我们从来没求过神说要给我们钱，但是钱要是神把支票送来了我们还是接受的。就是说长话短说，就是说大家可能知道我的朋友都说我开的那个车比较老，是89年的车，这和我们弟兄们都知道，说起车来是我们的热门话题啊。那我开的车是89年的车，在我们那个区里边我还有意无意的看了，我那可能是不算第一老的话，但是就是说在前3名里边，我还就是说我心想说我每次上班去就只开6个 mile， 六就是9公里的样子，那么就那老车还照样开，没事，只要他能走我都会开他。但是到有一段时间开的时候，他转向的时候他都转向灯都不亮了，我说那不行啊，这个警察不同意的话，警察不就是同意的话我也不同意，为啥呢？要是别人没看见信号，要是出了事故怎么办？最后实在不行开也开不动了，最后就他换掉了，买了一个车。还考虑啥呢？考虑就是说我安全不安全都无所谓，还有兄弟啊孩子啊他们还是要安全的，这个车就换掉了，买了一个车那就好了，就是不想换都换掉了。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对不对？但是呢我熊丽开的那个车要好一点，但是他不知道啥原因，他那个一个仪表的灯亮了，我去问地了说这个要修好的话要花1500块钱。当然地了他知道我那车是哪一年的，我说我这个车总共值多少钱，我是现在就说那个旧车已经不见了，现在是熊丽的那一个还好一点的车，他就说1500，我说算了吧，我还是继续开。那么神不同意啊，他意思说是你这车都有毛病了你还要开，这样不是说对你自己对家里对别人都不安全吗？那么我心想还是我的老话，说是现在经济不好能省还是省啊。但是呢有一天是周末是姨和兄弟他们说是要在家里坐不住了，想出去上店子去转一下， 也好，他们说是叫我看孩子，我心想也好，姨在家里已经待了6天了，是去放一放风也可以啊，放风也可以。那么我在看孩子，我在看孩子，同时呢，院子里面还有一个朋友离开堪萨斯回中国大陆去，他给了他把他一个车，很好的车，比较新的车，交给我给他卖。那么我把那车还在院子停的。姨和兄弟他们刚走时间不长，我往门外一边一看，那天天是阴的。那么怎么我看我们对面的邻居赶快把他的车往车库里挪，我一看天不好，可能会要下冰雹。那么还好他们把那个车开走了，我车库还有一个位置，我赶快就把这个朋友的，因为他托付交给他卖来，他那车比较新，我赶快就把他车挪到车库来。还没车还没停好呢，老大的冰雹就下来了，老大冰雹就下来，我现在才明白了，我幸亏我看了一下那个邻居，要么的话把这个朋友的车砸坏了，我还得代表他去和保险公司打交道啊，那样就一大堆啰嗦事情啊。但是我同时也想到熊丽和姨他们开的那车也在外边，肯定也会冰雹砸，我给他打电话死活打不通，我心想说叫他开到加油站啥地方去躲一下就好了，但是呢没打通。等他们就出去就那一个钟头，要是给其他人说都不信，你们是不是看好是有冰雹了你们开出去，就那一个钟头，等他们回来一看，车上面坑坑洼洼，就像麻子一样的。可是我当时还没意识到，我心想说你看你看，这个车就转出去那一下子回来就砸得坑坑洼洼的。我也没想到保险公司的事情，我说这车只要说车身砸坏了，但是车还能跑就行了。但是那天真是弟兄来，他说你这个可以打保险公司的，他这次在保险公司 cover， 他保险公司是保的。那么我心想说，哎，算了，过去了啰啰嗦嗦费那口舌干啥。但是呢他说你还是打一下这个，你要再卖的话，还这车就你开没问题的，再卖的话就要影响价钱了。那么我就去打保险公司，他们派个人来给我一评估，说啊，你这车好了，我们给你另外一个车，这个车不行了。那么他最后就给我说是，你要要这个车我们给你一点钱，你要不要这个车我们给你一张支票，这车就是我们的。那么就是这个车，要是说前面我说仪表盘它有问题，后来我看刹车也有问题，我就说把这个车拿在手里边，自己也好花好几千块钱去买去修呢。那么我就把这车给了他，他给我一个支票，那么我加一点钱又买了个车。但是再说一遍，要是说大家觉得在这里边你缺了一个东西，就说你求神了吗？你求在天上的主给你钱了没有？我觉得我没求，但是我求主给我们平安。主给我们的平安是啥平安呢？是不光是精神内心的平安，就像熊丽没工作了以后我们内心的平安，同时现实世界里边也有平安。就说再说一遍，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谁在一个半月里边买了两个车的举手？我想没几个人。但是我在一个半月里边买了两个车，这其中当前面那个车也是主的恩典，这个车我要再说的也是主的恩典。他说主说你要换你就得换，你不换我就用冰雹叫你换。那么现在熊里开的还是更好的那车，我开的这个车还挺好的。姨还说哎，你那车看起来挺漂亮的，我说是啊。但是我下面那句就是说是神给的，要凭我的本事我可能还是那老车在路上开的。好了，你们自己哪一天要是去看我那车的话，我还可以给你看一看。好了，就是说到底还是只要有主我们就有平安，只要有主我们不光心里是平安的，而且我们每天还有物质上面的丰富，有精神的物质上的双重丰富。好了，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好，我本来是没有打算上来讲，但是既然讲到车子的话，我在 过去一两个礼拜有些事情发生，我想先跟大家读一节圣经，我想大家都很熟的，所以你们就不需要翻了。在哥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节那边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边十八节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节圣经是最近我想神在给我一些学习的，因为这边说到是凡事谢恩，就是没有一件事不是先谢恩的，所以凡事上要谢恩。在上个礼拜一我们从那个退休会回来以后我就送我的大女儿回去大学，所以我们就赶回来，然后就把她送到飞机场。那天送到飞机场以后，我们把她就她带有一些 delay， 然后后来她上飞机以后我们就走了。然后走了以后，我就跟我太太 Christine 她，我们就回到 parking lot 要把车子开走。然后我们进了车子以后，我们把车子只是放在 on position， 还没有打着车子。一 turn on 的时候，一个大爆炸，我们吓了一跳，我也吓一跳，我说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又不敢出去，怕再爆炸。然后出去看看，四个轮胎好像都没有事，通常轮胎如果爆炸的话会也是很大声的响，但是那天天气也不热，这个 Labor Day Weekend 天气是蛮温和的，然后没有热，然后看看底下也没有什么事情，然后看周围看别的车子也好像没有什么。我其实那时候我的思想是不是恐怖分子放了一个炸弹在我的车子那边，我真的有这样想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么小的炸弹也没有什么用嘛，我们是人也没有事，然后就大概没有，有一个老人家走过来，问他有没有听到爆炸，有个大的声音，他说是啊我也听到，但是也不晓得是从哪里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找不到原因就回去车子，我就是要打开车子就回去了，然后一打的话整个东西就没有电了，那我知道是我的车子有问题，所以就出去。其实我那时候打开那个hood，我也是有点害怕，为了打开它，刚才爆炸没爆完了，把它打开它就爆了。然后打开以后一看，原来那个电池是有两个 cap 的哈，它那个已经飞出去了整个东西，然后两边的电池呢都已经 crack 了，就是有一个缝，它在爆炸的时候就把那 crack 掉了。所以我一想，哦，原来是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也不晓得。后来我们问 mechanic， 他们也没有人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知道有的时候如果是 jump 那个车子啊，有个车子死了，一个车子好的，要把电冲过去另外车子的话，有可能你不小心的话，一个 spark 它会爆炸。但是那时候我只是把它 turn on 而已。后来所以那天是 Labor Day， 所以我们就只好打电话找拖车，看哪里还可以修，还可以换电池，我们就终于找到是去 Walmart 这样做然后那我在想，那时候 Christine 后来告诉我，她说她就在祷告神要为什么，这是她常常会记得，我就不会记得，但是我只记得那件就是神给我的教训。我记得我那次我没有祷告神啊，你要我保守我去拿到哪里去修，把它修完。但是我记得我是想到第一件事情，凡事要谢恩，无论是什么事情，是很不好的事情，还是要第一件事情要先谢恩，然后慢慢再想神为什么给我们这功课。我就记得这个事情，我自己就默默的是感谢这个神给我一个爆炸的一个电池。然后那个后来就把它修了，还好那天在 Labor Day 很多车子坏，没有什么地方开，那个 Sears 本来开，但是他来不及，他说你来的话我就卖一个电池给你自己去换，我说也好我自己可以换。但是后来一想，我拖到那边去我怎么换，我什么工具都没有，所以我后来就跟他打电话说我不来你那边，然后找到沃尔玛那个时候开到在八九点钟，所以我们可以就拖到那边去，就把这车子换掉一个新的电池就可以没有事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我就想，凡是我后来在想啊，我刚才谢恩是什么都不晓得，就是神的命令说你要凡事先谢恩，所以我就谢恩，告诉感谢神。然后但是后来我们把车子放给那个沃尔玛，他说要两个钟头至少换一个电池要两个钟头，所以我们也没有什么事干，我们就跟 Christine 就去吃饭去了。那我在想，那天那个车子是我比较好的车子，我不好的车子我比那个天使的车旧车更旧那是比较好的车子。但是我们去 OSA 那个 retreat， 我不放心，我以前有试过在半路上死掉车子，所以我没有开我这个车子，我就租了一个车子去 OSA， 然后把它开回来，然后就还掉车子，还掉车以后才把这个车子就开到飞机场送我女儿。我在想，第一，如果我是把这车子开到欧萨去，那不晓得是在哪里会发生这事情，或者是在半路，或者是在欧萨的地方，那就更麻烦，那边找拖车啊，找换电池。这第一可以感谢的神。第二，如果我们是回到家里，然后开车送我大女儿去大学，她是赶飞机，如果是在路上发生的话，她可能飞机也赶不上，这是第二的事，而且是蛮危险，如果在路上发生的事情就很危险。所以但是感谢神，我们是把车子放好，把我女儿送上飞机，回去的路程才会发生的事情。而第三，至少爆炸它也没有什么，就是吓一跳而已，也没有弄到其他的 engine 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事，就开回家了，这是第三。然后第四，我就想到因为我们在 retreat 就是跟小孩子在一起，带他们年轻人都是很多时间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然后我倒觉得那天因为我小女儿她不要先回来，因为我们是早回来，她就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回来，所以只有我跟 Christine 两个人，那给我们一个时间可以一起吃一顿晚饭，我觉得也是很少有这样子的机会然后最后我在想，我你们大家都知道 Christine 是很健康的吃，那我在回去吃了整个周末的美国菜，我是好想去吃一些中国菜，然后我是肚子很饿，因为那天中午没有吃什么，如果是平常在家里他带又不让我出去吃，然后又不让我吃什么比较好吃的东西，所以那天我们就走到一个 Chinese buffet， 我们就大吃一顿，对，这也是可以感谢神的。所以我想开始我们要听神的命令，我们凡事先感谢，但是慢慢慢慢就体会到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吃，神还是给我们很多恩典，这事情是在他的手里，在他的安排里边，所以我们还是很感谢神这事情。谢谢。
弟兄姐妹上午好，我来了美国已经半年了啊，当时是今年的2月3号接到芝加哥领事馆的电话，是女儿发生车祸，当时是2月4号的早上4点不整，我一听电话我就一头呆在地下，当时每天晚上叫我们两个准备报给一些签证，到了北京以后我们两个人因为是远航春节，美国使馆领事馆驻北京使馆就都休息，我们这个因为通过就是这边就是美国这边给这个大使馆又去电话，就派两个人专人把美领进领事馆去特殊签证，结果签证的时候就签了一个，把我太太签过来，这样我就又回来了。我回来的第二天，美国使馆又打电话叫我去带去签证， 我这么两个人就是一隔了一天来到了美国。刚来了美国以后，到了医院，看到女儿满身头上全是针，头肿得很大。结果，我们就在这里了，和我太太在这里照料。多亏是主派了，给我们派了很多弟兄姐妹，天天的到医院来问候我们，因为我们在到了美国之后，语言也不通，路也出不去，所以在座的很多兄弟姐妹天天到医院来帮助我们，给我们翻译，给我们送饭，有的时候还有很多弟兄姊妹到医院来，有的时候半夜为我们为女儿祷告。在那个就是2月11号那天啊，想的是因为我和我太太两个人从接到电话开始就一直没睡觉，天天守候在女儿的身旁，还有很多弟兄姊妹还有学生天天为我们轮流值班，在那里为我们服务，使我们非常感动。特别是在2月14号，就是我女儿出事的第十天那天，正好是我已经还是十天就是没有合眼啊，一直守在女儿的身旁，那时候正好眼上是屋里的太太，那天她在那值班啊，因为她对这个医学方面还比较懂一点啊，就帮助我们跑了一晚上，就是问这个女儿的病情怎么样，结果都是那天晚上女儿的病情突然恶化，在第一次就是看了医生在给女儿人工呼吸的时候，当时我就一头栽在地下不省人事了，医生把我推离另外房间去正在抢救，当时就是过了一个小时以后，我刚看着给我打的吊瓶，我摘下来以后，当时我找人也找不着，也不认识，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都是语言不通，也不知道女儿怎么样，我就要求下来。这时我也不认识，当时是吴磊上去把我推下来，推下来以后你看着女儿有第二次人工呼吸，那是已经离开人世了。通过这个事儿，我们第二天回来以后，准备火化的那天，兄弟姐妹们为我们准备的丧事弄完了以后，我们抱着骨灰盒在家里，回到了那个 KU 那个黑心的宿舍。我和我太太两个人晚上天天抱着骨灰盒痛哭，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所以我们两个人承受不住这个打击，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培养女儿方面花掉了很多心血，所以这次打击特别厉害，我们两个人确实就在往后的生命方面日子方面就没法过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主给了我们恩典，有很多弟兄在座的弟兄姊妹还有学生天天到我们的房间去安慰我们，使我们在有了重新做人的这个机会。我们两个人因为身体都不好，所以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希望在女儿方面， 结果带着我们的女儿十七岁从中国自己一个人到美国来学习，结果有三年没有回家，结果我们来的时候一句话也没说就躺在床上。通过这个悲伤以后吧，是我认识到只有信主才有我今天的这个喜乐了。因为当时我们失去女儿以后心情特别悲伤吧，觉得没有生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天天那么在家里哭。结果是主给了我们恩典，给了我们的喜乐，是我们有了今天。我们感谢主，因为兄弟姐妹天天到我们那去给我们一起祷告啊，给我们把我们的后事处理好了。我们所以说我们感谢主。再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事，我们俩我和我太太从现在，因为就是女儿去世的已经半年多了，所以我们两个人整天还现在就是在家里读圣经，两个人祷告，因为主会给我们安排好的，所以我们两个人非常感谢在座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在生活上物质上给我们的支持，使我们有信心活下来。在这里，但是我自己的谈谈一直体会。